请听《苍白之爱》，播讲者七美。谷雨生日时，安博送了一辆车给他。面对宴席上几位女生惊诧到极点的眼神，他淡淡地接过车钥匙，随手放在桌上。虽然是不起眼的 F3， 但毕竟是车，几万块钱足以将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女生砸得晕头转向。可她毕竟不是刚刚毕业的女生了。她常常笑安博有了40岁男人的小肚腩，潜力丰厚，可这个男人总是深情地把他的手拉向小肚子，笑说这是实力，然后再问他一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确实，他们是一见钟情。机场偶然间一次误机，两个人同时质问空乘，语调语气用词竟是完全相同。然后双方一怔，就看到了彼此的脸。那时谷雨正准备去赶赴自己的退婚大礼，那个久居小城的男友已经越来越多地对他表现出了惶恐不安的不满，逼着他将订婚的彩礼退掉，然后两个人再各奔东西。飞机上，他将两个人之间的状态分析给安博听，然后就忽然从他的眼神中悟出了一点神采，一个是大道婚姻的苦水，一个是将要离开准婚姻的纠结。恰好的时间遇到了恰好的人，下飞机时已经难舍难分。他给他留了自己在省城的联系方式，说在这里出差要住一两个月，如果他回来，那么他还能等他。话说得暧昧，就像是一粒绿豆在谷雨刚刚湿润的心里扎下了根。所以退婚仪式一完，他迫不及待地谢绝家人的挽留，在省城他给他打电话。他悠悠地在电话里说：我可是等你好久了。那十天的时光简直就是天堂，两个人把爱情从头到尾温习了一遍，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满满的填在心胸里的。谷雨几乎就是粘在他身上了，才知道他是在建设部门做着一个有权有势的小领导，而且还开有自己的公司，一切理想的不像话，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已婚。可还是如很多人一样，心甘情愿地沦陷了。一次很恶俗的相亲聚会里，谷雨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众目睽睽之下，他接受了一位钻石王老五的求爱。小开发商，房车具备，年龄合适，最重要的是长相，属于稳重不出轨类型的。小老板不张扬，约谷雨也是客客气气的，从不放肆的想占任何便宜，一切都按谈婚论嫁的步骤走着。谷雨原以为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博是一件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博似乎很轻松，听完这一切笑着问他：
那你觉得你们之间与我们之间哪个感情深重？
一句话似乎解释了所有的东西。电影里不是也说过吗？爱能超越生死，况且婚姻。谷雨这样说服着自己。小老板生意上遇了些困难，吞吞吐吐地说这段时间资金不足，订婚的计划要推一推。谷雨随口一问，才知道是审批上遇到了些难事。他淡淡地说：或者我可以帮你一下。安博二话没说，很快找到熟人帮他办完了审批手续。一来二去，谷雨有些愧疚于他，在床上竟然加倍的卖力。只是偶然被安博发现，事后抱着他轻轻地说：
记住亲爱的，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问题，你要相信 我爱你。
谷雨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只是这秘而不宣的事情在心里压抑着惊喜会让人疯狂。他找到了好友，半隐半露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末了还认真地问，你相信我们之间是真的爱情吗？好友吃惊地看着谷雨，你还相信这个？谷雨笃定地点头，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爱上了，谁还顾得谁呢？好友不淑女地回了他一个字，靠。没想到小老板欲壑难填，知道谷雨办事容易，三番五次地找他办事，而且语气从一开始的恳求变做了摆布。谷雨却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但是矛盾却又是惊喜的，他猜测会失望的每一次，安博却办得很熨帖。事后他依旧说，
咱们之间不谈谢。
有时谷雨也一个人想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套到自己所见过的各种爱情故事里，悲欢离合的有，欢喜重逢的有，纠结无度的有，随便套哪一个，却总是只套出了爱。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男人，他也只是想到此便打住。他知道再往下想，他会想到要他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两个人说好只与谈情，否则生活会弄得乱七八糟。也有尴尬的时间，比如小老板男友为表示感谢非要请安博吃饭，理由堂堂正正，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也早就应该吃顿饭了，最好再带上家人。包间里谷雨见到了安博夫人，不那么自信的一个女人忙着照顾孩子，但看得出来生活还是相当的如意。早就听安博说过早年闹过离婚，一段时间后竟然发现跟谁过都是一样，所以才止于婚姻。谷雨突然生出别样的情愫来，是得意或者还有一点优越感。小老板一再感谢一再劝酒，结果到最后把自己弄醉了。谷雨送他上出租车，他喷着酒气说了句，
你们关系好比我好。
谷雨心里一惊，竟然泛出点点害怕。他给安博电话装作不在意，说了句，男朋友说咱们关系好。他没在意，反而在电话那边调笑，
关系好怎么了？爱情来了谁顾得上呢？
确实是爱啊，而且让人心生波澜。四天双飞海南游，下面一家小建筑公司送给安博的谢意。他在电脑上问谷雨，可有空陪我一起到天涯海角游戏人生，享用爱情。话语说得煽情，谷雨便丢下了手头忙碌的东西飞奔赴约。飞机上从回忆起相识情形到后来的爱情泛滥，一切话题在两个人看来都是新鲜的，只是这新鲜之中却莫名其妙多了点插曲。安博无意间说，他只是帮了那个建筑公司的小老板搞过了审批，对方表示谢意，送了这么个礼物给他。话说得稀松平常，甚至淡然，在谷雨心里如同光洁的地面忽然被人踩上了一个泥脚印那样的尴尬。他极力避开这个话题，安博似乎也有察觉，止住了口，开始一语不发。谷雨从他的侧脸望过去，看到他的眉间爬上了几条细细的皱纹。下飞机时，他说了句，
不管怎么说，我是爱你的。
谷雨相信他是爱，若不然，怎么会丢下工作，跟着他飞奔天涯海角？可是这爱就在突然之间如同笔直的路上出现了几个减速带那样的尴尬，心里有了结，看什么也都不如意， 酒店登记时遇到一帮驴友，自助游出来的。带头人在那里一笔一划算每一个人应有的费用，精确到元。安博笑说，
这种 AA 自费出来好像很流行啊，看起来很不错呢。
于是谷雨的心里又多了一个结。海南四天，谷雨却生病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店的饮食原因，上吐下泻发烧。两个人所有的好兴致都成了在宾馆里相对而坐的尴尬场景。谷雨一再说，可是安博却看着他一言不发。这似乎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导火索，最后一天终于爆发了。起因是一件小事，安博当着谷雨的面接老婆的电话，原因是老婆在他车上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卷发。他张慌地解释那是同事的，但对方却不依不饶地在电话里痛骂。他连连点头是是，回头就看到了谷雨惊异的脸。谷雨问他，不是没爱情了吗？还用得着这样顾忌？他点点头，可是总是自己婚姻里的事，出于维护家庭的需要也是必须的。谷雨却接着问，是不是为他做所有的牺牲你都心甘情愿？问完这句话，他小小后悔了一下，知道这是个没有结局的答案。可是他竟然回答，是的。谷雨的委屈便一层层浮上来，突然抓起了枕头砸向了他。这个动作很突然，以至于他来不及防备。于是谷雨就听到了如同耳光一样的响声。安博突然就恼了，指着谷雨嘴里你了半天，最后说了句，你这个泼妇。之后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和打骂。纠缠着忽然间就停下来了，这是爱情吗？谷雨像是被抽掉了底气那样坐在床边，看着眼前这个唠叨的男人。两个人的纠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的表演。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怎么不在乎你？给你买车，给你买钻，给你买花，每一笔钱都是我的。不在乎你，起码我得在乎钱啊。
最后一句话真真切切地扎在了谷雨的心上，这是爱吗？好像不是。气到最后他竟然冷静了。也是机缘巧合，他气到头上竟然说，
本来两个人好好的享用爱情，你却来了这么一场病，哪儿也去不了，你说这是怪谁？
真的，就是那么一瞬间，谷雨突然就后悔了。从认识他到现在，第一次听他说这些事情，一定是心里话吧。都说愤怒的人容易吐露心声，看来这一条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总是有点不甘心。夜里两个人各自睡自己的床，谷雨突然想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干什么。明明大龄剩女，属于自己的时光不多了，可还跟一个已婚男人大谈情感，这种行为明眼人看来也就是正如女友说的那个字，靠。或者真是上天不允许再往下走，临出发的那天，谷雨竟然完全康复，只是安博再没有了来时的兴奋，淡淡的帮他拿行李，淡淡的与他行走，飞机上也不说话，止于点头。谷雨开始忐忑，小心问他，你怎么了？他笑笑竟然说了句，
我累了。
好像感情就是一条路，沿着开满鲜花的荆棘一直行走，一点也不累。 可是当到了荒凉的地方，越走越累，越走就觉得越难过。夫妻还有天性，可是到了情人，如果没了爱情做陪衬，一切都免谈。这个道理其实古语一开始就懂，但是却一直强忍着忽视。下飞机时，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爱情蓬勃盛开时，也是两个人最快乐的时光。但和人一样，可以同富贵，但不可以同贫贱。一旦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好似两个人就剩下了苍白，再也没有可以值得去珍惜的地方。安博的眼神留恋的让他有些心疼，但是古语知道，爱情虽然复苏了，但是心不能再跟着爱情走。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淡一些，再淡一些，说了声再见。